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今天也是一个预录的节目啊，预计在3月22号，这个星期五啊能够播出。那星期五我们讲到这个在旅程当中啊，事实上我这几天也是可以说是在外地啊，那这个在上课。那这个上课呢，我就这个抽空啊，就想说找到在这附近的弟兄们啊，这个多能够有一点机会彼此这个交通交通啊，因为呢只有上午的时间有课啊，下午晚上都是空出来的，所以呢礼拜三啊我就到了这个园林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礼拜四啊今天呢弟兄呢就带着我啊在这个草屯附近走一走啊，其实呢特别就到这个南岗工业区啊。那为什么要到这个南岗工业区呢？那他说啊那里啊有一个这个地方啊，他们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啊、这个有一个叫做生命树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摆设。当然我原来想听他的形容呢是好像一个树根的感觉啊，还是一个在一个庭院里还是大厅里面摆了一个这样怎么样一个这个摆设的感觉想法。那等到这个他说呢还有啊这个廊子啊可以绕着这个树走啊，我就想说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他说啊他也问了这个那里啊这个设计的人啊或者是老板啊，说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啊，怎么会用这个字啊叫做生命树。那当然其实他们好像说诶他们也不知道啊这个生命树啊这几个字啊是从圣经来的。那很有可能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意思吧。等到我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就发现，哎，这个是一个工厂。那这个做这个厂的呢，他们原来啊，我的接触啊是做一些文具啊，做这个夹子啊，做一些这个储物的这个在桌子上的这个分类的盒子啊这些东西。啊，等于有点这个办公室啊文具里面会使用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认识这个品牌啊。那等到进到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展厅里面了、啊、哇，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有构想很有思想的一个安排。那当然呢我相信他、啊、这个所谓的厂房啊仍然是有它实际的功用的啊，意思就是说它仍然有这个叫做仓储的功用，有这个制作啊货运的这个功用。但是它就在它的这个整个仓储啊厂房里面呢、啊、可以说啊这个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安排。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生命树啊，哇，事实上是一个可能啊不只是8层楼啊，因为呢我们啊这个 从地下室停车之后呢，我们就先坐电梯啊，到了这个第八楼。然后啊，这个的确啊是有啊，这个沿着这个所谓生命树啊的这一个回廊。那这个回廊呢，就从这个第八楼啊，一直啊走到了这个应该是啊这个一楼啊，或者是甚至叫做地下一楼啊这样子一个高度啊。我想，当然这个可能因为它在山坡上啊，那个我讲一楼呢，是因为啊到了这个所谓的底部啊，哎，有一个可以出到外面的一个门廊，但是呢还可以再往下走一层啊，所以就到了我刚刚讲这个所谓的地下一楼。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我们讲生命树的这个摆设啊，事实上是一个从地下一楼一直啊到八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里面呢有很多啊这个设计的啊它的这一个想法啊摆在其中。比如说呢，它可以从这个所谓这个生命树啊的这个上面呢、啊、可以有一个这个从上面高空弹跳啊跳下来的一个经验垂降啊，那也有一个这个可以有滑轮滑绳垂降的啊这个体验。那旁边呢还有一些啊这个攀岩的设计。那这个攀岩的设计呢，除了一般的攀岩之外啊，它在这个墙面上啊就摆了一些它的这个盒子啊，置物盒啊，还有啊一些甚至是这个架子啊，让这个攀岩的人呢、啊、可以坐在那里休息休息。那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哦，这些啊这个置物的架子还有盒子啊非常的这个耐用啊，而且呢沉重的这个力量啊足够，才能让一个人呢、啊、能够坐在上面不会垮下来，是安全的。那简单的讲呢，在那里面呢、啊、就看见呢、啊、这个人的用心。那当然我相信会做这样一个事情呢，应该啊不一定是这个原来做这个文具的老板呢、自己的想法而已，可能呢、啊、有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第二代在那里啊把他们的一些这个对事情的这个想法啊体验啊，怎么跟啊这个现代的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的生活啊结合在一起。那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 tour 啊，我就去那边这样走一走啊，觉得蛮有味道的。那他就说到说在这个年节期间呢，华语特会啊事实上也带了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圣徒啊来参观，这个大家都觉得啊非常的这个惊奇。因为啊从外面来看啊的确就是一个像厂房的地方，但是等到、啊、你进到这个厂房的里面啊，你就发觉哇它的这个整个设计还有啊它的这个制作啊是非常的用心的，连进到这个地下室啊你都能够感觉到它的用心。你会觉得说啊你在一个台北啊一个非常有水准的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不管是这个它的铺面啊它的这个照明啊等等啊，都是让你觉得、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情形。那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 呢这个弟兄还跟我解释啊，他第一次去停车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说这个怎么还有一排的车子啊他是停在这个两排啊对外的这个车子的中间。换句话说，如果你停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一排啊，如果前后有车子停着的话，你这个车子就出不去了。怎么会有这个设计呢？那结果解释啊，停在这个所谓的第二排中间这一排的车子啊，都是员工的车子。这个员工停车子啊，不要去跟这个来的访客啊抢位置， 那但是呢又要给员工有停车的位置啊，所以啊这个老板就啊想到了这个方法，的确也是很有意思啊。那无论如何我们去看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带了我啊去这个一个我们事实上很熟悉的啊，也曾经去过好几次的一个卖凤梨酥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里啊这个叫做凤茶啊，我们在台湾都知道有这个凤茶啊，在这个树下啊等等就有啊一个不锈钢的桶子，那你呢如果口渴的话，有人啊就在那里啊准备了这个茶水。那当然在这里啊不止凤茶，还有他们的这个产品啊，那一般呢，以前我们去都是这个凤梨酥，那这一次呢，哇，这个新口味啊，又有香蕉饼干啊，又有这个苹果酥啊，所以我们也算是去那里啊，这个尝鲜了。那在这个路程当中啊，就有很多机会啊，跟这个弟兄啊交通。那其中一部分呢，就讲到对于啊这个。在华语特会期间，这个接待海外来的这个圣徒啊，行程的安排的这个经验。那无论如何呢，这个我在那里听一听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的确要让这个有想法的人呢。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想法能够实行出来，那也要能够结合啊这个现在啊这个所谓社会啊或者这个世代的这个脉动啊，所以虽然是叫做原有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去的这个工厂，它还是在卖它原有的东西啊，这个在办公室或者是这个文具所需要用到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用了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活泼啊，或者是现代，或者是结合人的这个生活休闲的必须，那把它摆在一起，让大家有一个叫做很有质感的地方，很愿意停留的这个地方。那里面呢，他们也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调整啊，学习和改变啊，这个。一开始呢这个去啊是啊这个不收门票的，那等到我呢这次去呢，在这个旅程当中啊，弟兄就跟我讲说啊，我们这个生命树的回廊啊可能没有办法走，因为呢是要收门票的啊，我说没问题啊，就看看就好了。但是呢结果啊是啊去了以后啊，他是南投县民啊，他不需要收门票，那我是外地人啊，这个啊我需要买个门票，但是我的买的门票呢是可以在那里啊折抵我的消费的。那买了这个门票以后呢，这个逛这个所谓的生命树的回廊啊就不另外收费了。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在那里检讨啊他这个经营的模式啊，我们就可以啊了解，就是他们也是在学习啊，甚至叫做尝试错误的过程当中啊，找到一个最合理啊，也是他们呢、啊、觉得可以的方式。那无论如何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今天我们在服事上啊，的确应该啊，让我们刚刚讲的年轻人有想法的人，把他们的想法能够落实。那在啊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这个叫做检讨的一种机制，那我们能够呢把这个事情呢、啊、做得更合适。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些事情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啊，用另外一个话题来开头。叫做怎么样安慰人。这个其实这几天我也接了好几个电话，这个 好几个电话呢的电话的另外一边呢、啊，可以用一种的形容啊，姑且讲叫做气急败坏，啊，就是啊，这个有一个很强的情绪啊，不满啊等等。那当然，这个我在那里听一听啊，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安慰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来平复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情绪呢？那有些时候啊，我们听到弟兄姊妹的交通啊，他的这个交通是他已经过来了，他已经啊这个不是在他这个情绪啊最激动的这个时候了。那我们姑且讲，他可能也自己啊想通了啊，但是他还是呢这个可能啊叫做忍不住啊说一说啊，或者是把它当做一个话题吧。那就好像我们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接待的问题，接待到底怎么安排？这个接待到底怎么安排啊？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啊。这个跟被接待的人也有关，跟啊提供接待的人也有关，跟啊这个时间啊，跟啊这个环境啊，比如说气候啊啊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啊，事实上是一个不容易的事，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叫做所谓见仁见智的事，意思是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啊来做这个同样一件事。那所以呢，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种的情形啊，我们用这个外邦人的讲法叫做官大学问大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以前我们讲官字两个口啊，啊，你总是说不赢他的。有些人啊，他是管事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去商量的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叫做很难商量啊。为什么呢？怎么讲啊？他都有理。那所以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啊，这就是一种折腾啊，也是一种这个折磨。当然呢，这个我们如果啊从主有恩典啊，我们其实就是好好把人服侍好，把事安排好。那所以至于呢，别人怎么说等等呢，啊，我们就是尽量啊，希望能够让大家都满意。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实在过不去啊，他有啊很多的感觉情绪，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这个叫做安慰人呢啊，或者是平复呢这个情绪呢？那我自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总是试着啊就是能够让彼此啊能够对彼此有正确的了解，而啊不是啊误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就说啊，我们呢要换位思考，我们要在别人所在的这个立场上啊，来替他们想一想。但是呢，我想呢，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帮助人彼此了解啊，还不只是这个换位思考的问题啊，也还不只是叫做在别人的立场上来替别人想一想的问题。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要对一个人呢、啊、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的问题。这个我啊在电话里我听到这个弟兄啊他的这个情绪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你们啊都听不懂这个弟兄讲话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我说啊，这个他的讲话他的个性啊就是要矫枉过正。意思是什么呢？他可能啊只希望啊把你扳弯啊90度。但是呢他在啊这个讲话的时候啊，他要刻意啊把你扳弯180度。那他讲呢，你不会完全啊叫做照他的话照单全收。所以呢折中，结果呢这个就变成90度了。那当然 他就达到他的这个原来的期望了。所以呢，在他说话的时候啊，他讲话的情形啊，可能就让你觉得过头了。他如果讲90度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是你可以接受的，而且你也觉得这个是合理的。那但是呢，他就想啊，如果他只讲90度，那可能啊，这个折中一下变成45度了，就达不到他原来的预期了。所以啊，他就必须把这个话讲到180度，讲到让你觉得哇，实在是把你折过去了啊，很难受。但是呢，如果啊，结果是你呢，这个折中的这个方式啊，叫做被弯了90度啊，他就达到目的了。我就聊着聊着，我就跟弟兄们讲，我说，哎呀，我们真的要不只懂他为什么说话的目的啊，我们也要懂他这个人的个性。这个有的人的这个说话是很含蓄的，很啊这个隐藏的，他啊明明是希望你啊这个叫做陪他走二里路，但是啊讲着讲着好像让你觉得说他不需要你陪啊，你要陪他是多余的啊，但事实上呢，他里面的想法是希望你陪他走二里路。那有的人呢，他是希望你陪他走一里路啊，但是啊，他这个话讲的啊，好像你啊不陪他走二里路啊，你就没有道义啊，你就啊这个啊不顾啊这个交情，讲的你实在是非常难过，觉得说需要这样子吗啊？那当然，当你陪他走了一里路以后啊，其实他就心满意足了啊，非常高兴放你走了。那我说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要怎么安慰人呢？这个怎么安慰人呢？就是啊，这个想啊，这个彼此之间呢，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彼此了解，而非啊这个误解。那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来往交通啊里面呢，这个常常啊很容易这个误解。那我们在这个配搭里面呢，或者是我们这个人跟人接触当中呢，我们这个人呢也很难真正的这个叫做认错啊，就是承认我们当时候啊这个判断啊不准确。那但是呢姑且讲这个叫做观大学问大嘛啊，所以我们就说你不懂啦啊，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叫做争论的意思啊，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啊争论这些事情啊，我们就落到外面去了啊，就落到是非里了。那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因为在这个是非里面呢、啊、争这个对错啊，讲究这个得失，那事后的检讨呢我们啊这个姑且讲啊，我们并没有一个心啊是叫做这个做对的事啊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一直想要检讨的就是 do the things right, 我们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对。那结果呢搞得啊非常不愉快啊，我们自己在你其中啊也非常的这个困扰啊为难。这个我们啊在前几次曾经有这个机会啊就讲到主啊他在这个教会的事务里面啊他没有谈要怎么安排。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事情，这个也是啊一个叫做因地制宜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怎么样能够安慰人呢？那事实上可能啊这个人啊他有一些的这个反应啊也是说出他的一个需要。那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就把我听到所捕捉到他所讲到描述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啊我就也盼望让这个弟兄看见，就是啊 这个可能呢、啊，我们注意的事情不是这个弟兄啊，他真正的需要。那我们要怎么样啊？借着我们和他配搭而来补上这个弟兄啊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说不要你赔的人不一定不需要你赔，说要你做这么多的人，他也不一定真的要你真的做这么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领会人的意思啊，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而啊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合适的配搭和交通配合啊，的确是一个学不完的功课。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诶我在哪里。这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两天到这个园林到这个草屯，那我呢就特意没有去走这个高速公路。那事实上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园林这个交通这个会后8:30以后离开，那我就这个用了一个导航。那我想呢说我只要简单照着这个导航走应该就没问题。那我只是大致上看一看，我觉得他应该是把我带去走这个高速公路吧。因为我呢自己熟悉有印象的路呢，就是从园林直接经过一个隧道，然后就上了这个第二高速公路。结果那一次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应该是带我翻过了这个大肚山就是翻过了一座山直接就到了台中了。那次这个整个在晚上这个走山路的过程当中我其实非常的忐忑。第一个呢，这个路自己没有开过。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晚上很多的山路虽然路面铺得非常好，但是这个照明的确是不足。那第三呢，这个是山路。这个我一直对自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山路就是会上上下下，然后呢有这个弯曲的道路的这个驾驶我一直也不是那么有把握，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意外有可能这个产生。那所以在这个走这个山路的过程当中这一次呢，我从这个中兴新村到园林也是走了这个所谓的原草路也是一个山路我就领会了原来还没有打通这个隧道之前到底要从草屯怎么样到园林呢，也是要等于好像翻过一个这个小山。那事实上这个草屯所在的这个位置，中兴新村所在的位置这个旁边这个也都是有所谓的八卦山有很多的这个山坡。那这一次在这个壮年班里面刚好有一位弟兄这个是我们读研究所的时候一起住弟兄之家。然后呢这个当兵的时候在所谓的这个预官训因为我们都是预官结果我们又分发到都是在同样在平镇。但是呢我是这个兵工官我在陆军的兵工学校。他是通讯官，他在陆军的通讯学校。那其实都在同一个山坡上。如果是从这个所谓的山下要往上走的话呢，是先经过这个兵工学校再到这个通讯学校。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平镇有一起过教会生活相当一个时间。平镇那边的这个训练结束之后呢， 因为呢我后来抽签呢抽到了是要到炮兵营去当这个保养官，所以啊我又另外到啊炮校去啊受了这个6个礼拜的训练，所以我就离开了平镇，我就到这个台南附近的这个炮兵学校去受训。那结果我们的弟兄呢他就啊这个在退伍之后啊他就回到了这个平镇，就啊一直留到这个现在啊这个算是退休了啊，参加壮年班。那我就看着啊这个我就想起来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平镇啊一起过教会生活的这个想法。当时候啊仍然是在这个乡镇开展的期间啊，两位全时间姊妹呢在啊平镇那边啊算是开展。那两位姊妹啊要陪啊这个圣徒们啊，特别是要陪弟兄们啊，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姊妹们陪姊妹们比较容易。所以呢当他看见啊这个有两个弟兄啊来当兵的，这个受训的，而且啊这个也都啊参加这个住过弟兄之家啊，他们就很高兴，很盼望我们能够多陪一陪当时候在这个乡镇里面啊，盼望他们能够受成全啊背负责任的啊这些啊这个弟兄。这个我们以前呢、啊、这个不会有这种叫做夜路啊走夜路的害怕的感觉，可能呢、啊、真的是年轻啊，所以啊走山路走夜路啊都没有不害怕啊，没有害怕的感觉。这个要、啊、这个在乡镇开展里面啊陪伴这些弟兄们啊，希望他们能够一起进入露营训练啊，陪伴他们侍奉聚会啊，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能，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啊这个恐惧战惊啊，我们就觉得啊好，就照着这个交通啊我们就愿意做啊，愿意承担。那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呢，我们也觉得说这个主当时候的这个带领啊实在也非常的美妙，我们跟这些弟兄们都有非常好的配搭和交通。那甚至呢在我自己啊退伍的时候啊，这个平镇的弟兄们啊都还有啊这个特别啊把传了一个这个算是口信啊，因为当时候并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有这个手机啊，有这个所谓的通信软体可以传个讯息啊，都没有，要么就是要打电话，但是呢打电话可能也很难找到啊，因为都是只有室内电话，就是在家里的电话，家用电话。所以呢他们就托人呢、啊、传了一个口信，就是表达一个口头上的这个承诺啊，若是我、啊、要参加训练啊，这个平镇召会啊这个愿意啊扶持我。那当然这个对于这个一个在乡镇开展出来的这个新的召会来说啊这个度量是很大的啊，弟兄们的信心是很大的，那也可以说对我的扶持是很大的。那感谢主呢，那当然我们在交通里面啊这个虽然呢、啊、我并不是从平镇召会报名的啊，但是我里面呢总是一直啊都啊这个从在主面前啊感谢主，这个我们的弟兄们啊在那里啊这个一直啊扶持纪念照顾啊这个我们这个实际的需要。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开山路啊开夜路啊，这个我们如果在这个马路上啊这个发生过一些交通事故的过程啊，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过程啊，真的有一句话叫做说时迟那时快啊，就是啊等到你发现了，等到你想要反应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来不及的。那所以呢我们呢、啊、所碰到的这个惊险的这个事情啊事实上 应该是远多于我们真正发生车祸的情形啊，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了啊，我们可能这个车祸严重啊就建筑了。那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危急关头好像叫做这个好险就是没有这个发生车祸。事实上都是这个叫做主的怜悯。所以刚刚我特别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我在这个课程的期间我们看见我们仍然都一起在召会中，仍然都一起在这个愿意这个在这一份新约执事的供应带领和成全之下来学习怎么在教会中把自己摆进来，我觉得都是主的怜悯。很可能有很多次我们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无知无识的过程当中这个走山路走夜路，但是呢主保守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出车祸了岔出去了今天这个还能够和这个叫做羊群走在一起跟随羊群的脚中往前我们觉得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这个很多人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这一次来呢这个几次用餐的期间有机会呢这个跟几位在这边受训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吃饭就听听他们做见证。那我们就的确来说这个最美的风景就是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早上吃饭的时候呢就两位弟兄坐在一起。这个一位一看年纪比较长，结果他说他80几岁了。那照理说现在这个壮年班这个受训的上限的年纪是70岁所以我就领会他是抓住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宽限期就是叫做在这个门关起来之前闯进来了。那么之后应该在这个壮年班里面不会再有这个80岁的弟兄坐在这里受训了。那言谈之中他就说他对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很多的失望。当然呢他说他来参加训练他的太太叫他不要讲这些事。那我就稍微好奇我就把他的名字这个 Google 一下，发觉还真的也算是一个人物因为你只要一查，哇，这个他的关于他的报道还不少。说出在他这个在所谓的职位上的时候的确还是相当有关系，有点影响力的。那他就是因为这个要退休之后这个在家里是长子盼望照顾母亲，所以就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呢，这个感谢主这个主就有怜悯，刚好安排他这个买的这个房子跟这个我们在那里聚会的这个地点非常的近，所以他去聚会非常的便利。那又在这个姊妹的鼓励之下就来参加了这个壮年班。那可以这样讲我相信如果他这个在自己的家里的话，可能每天就只能发牢骚怨言批评可能很多人今天在退休的坐在家里面就算他之前不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局的环境里面担任过什么职务他光是看这些 这个新闻报道啊，里面可能也是这个各种的感觉。那主呢，把他分别到这个壮年班里面呢、啊，那他就完全呢、啊，算是被圣别了。这个他就说啊，他现在非常高兴，弟兄姊妹能够到他的家里面去啊聚会交通。那另外一位弟兄呢，啊，他的名字啊一看啊，就是啊应该是一个这个信主的啊家庭的。那结果坐下来谈一谈呢，哎，发觉啊，他也其实啊，不完全啊，就是在一个这个真正的所谓基督徒家里面，那但是他父母亲啊帮他取了一个有属灵的意思的名字。那他原来啊在这个国外读书的过程当中啊，一开始也并不是在这个所谓我们中间啊这个聚会的，但是呢应该啊是他有啊这个在台湾的亲戚啊把他的名字啊就托给了我们在美国啊那个校园的这个服事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呢就去看他。那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原来所在的这个团体啊他非常喜欢啊在那里服事的牧师，所以他不觉得他有需要啊离开原来的地方。但是呢只等到啊可以说可能这在这个牧师身上啊发生了一件丑闻啊。那他就有感觉说他啊是不是应该啊要换一个地方。那他也很认真，虽然呢他只有啊叫做好像逐日去做礼拜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他也为着啊这个他到底应该去哪一个地方聚会啊就跟主祷告。那他祷告的也可能啊比较是一个我想粗浅的祷告啊，就是说啊他希望主要很快的回答他，而且要用很明确的方式回答他。这个我们现在都不太敢这样祷告了啊，但是呢当时候他都是这样祷告。他说结果啊非常的奇妙。那他有一就在他祷告完以后啊，他刚好啊是要准备坐飞机从啊这个加州啊回到他读书的地方。结果啊他一上飞机啊，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女士啊就是一个基督徒，结果就拿出一本书啊，其实你可以说是一本杂志啊，那个杂志啊就是啊我们错了。然后啊他指着这个封面上的这个人，他说诶你认识这个人吗？那因为啊曾经有弟兄姊妹去看望过他，所以啊他就马上承认，他说哎呀我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个事情呢对我与他来说就是一个主啊及时立刻的而且清楚的回答他要到哪里去聚会。所以他下了飞机之后啊就立刻去找这个看望他的圣徒，说啊他准备啊到我们中间来聚会。那因着这样一个这个机缘巧合啊，我们的弟兄啊就这个进到这个所谓的主的恢复里了。那他回到台湾啊，他也曾经啊有所谓的升迁或者是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的一个情形。那甚至啊他的熟悉的所谓的长官啊也啊推荐啊打电话给他，要啊把他引荐到另外一个待遇更好啊，而且呢工作啊比较轻松啊，并不是在工厂里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他又从主啊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他留在那个地方啊是啊主啊留他要在那里为他做见证。所以啊他就放弃了那个似乎人家看为好的这个工作机会。 他说到他的全家人啊都知道他很挣扎啊，过程当中很挣扎，而且啊最后选择放弃，也为他觉得很可惜啊，觉得为什么要为一个好像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神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讲不清楚的东西，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字句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隔了一年多啊，那个公司居然宣布倒闭了。他其实正在工厂里面啊工作啊，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的家人都知道那段时间他的挣扎，就啊传讯息给他说，哎，你的神没有错啊，因为那个公司啊倒闭了。那当然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弟兄啊，他啊这个现在是坐在这个壮年班，事实上他还年轻啊，并没有到退休的时候，但是呢他就觉得说好像主在他身上还有带领，要借着经过壮年班的训练之后啊，继续移民开展啊，甚至有份于这个海外开展。我就觉得说这个主啊他要做事啊都是非常的奇妙的。是啊，这个不是啊叫做我们的人计划啊安排而有的，这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啊美妙奇妙的这个我们讲生命的篇章。那我们也要说这个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啊。今天非常高兴啊在这边跟大家啊聊一聊啊这两天啊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我们下次啊再见。